俄国政府驻北京的公使叫科西尼，这家文凭气急败坏，马上来找李鸿章，一见面他就问中堂，听说中国要包赔日本的军费，这2亿3000万两白银都要向英国政府去借，国有此事吗？帝国政府有这么个打算。哎，中堂，这英国人贪婪无厌，不次于东洋人，历年来对中国政府的经济都是包办的，如果答应关他们一国借款，后祸无穷啊。我不知道中堂大人考虑到这一点没有。李鸿章心里明白，心说话，你也不是好东西，无利不起早。李鸿章有个打算，叫以夷制夷，那就是用外国人要挟外国人，我好从中取利。他心里明白，不管你们哪国政府借钱，只要条件能降低一点，我们有点便宜就可以。贵公使，本国政府借外债也是有条件的，但是也不管你们是哪一国，只要对帝国政府有利，我们就可以签订协约。
啊，
可惜你点点头，中堂，沙皇陛下对贵国欠债一事深表关怀，所以如果你们能放弃对英国的贷款，而与我们俄国政府签订合同，我们可以出白银10000万两，36年还清，利息只要4厘，你看怎么样？很好，感谢贵国的支援，这个事儿嘛，交总理衙门签订协议，如果事成之后，一定请贵国帮忙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
柯西尼心满意足地走了，他刚走，法国公使叫施格兰，这小子听着信儿，一见面他就说，关于贵国政府赔偿东洋人损失费一事，我国政府表示十分关怀，法国政府愿意全力以赴，请中堂考虑能不能把别人辞退，专门借用法国的贷款。
呀，李鸿章一看不错呀，都上门了啊，哈哈哈，但不是贵国什么条件呢？
我们可以年利4厘，分37年还清，借给你们1亿1万两白银。
啊，这事儿咱们再商议啊，哈哈，你听信儿，你听信儿。
等法国公使刚走了，德国公使又上来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满清政府为了赔偿军费这个事儿，各国都想插一手，都想借给满清政府钱，从中好捞油水。这李鸿章呢，哪国也不敢得罪，后来把他搞得这个脑袋直疼啊，究竟管谁借好呢？从心里说，他愿意从俄国借钱，但是又怕得罪了其他各国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办？最后他把俄国公使给找来了，说这么办行，似乎我们跟一个国家借款有些不方便，你们能不能跟德国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借给我们钱？俄国政府表示抗议，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协作，要借就光我们一家借，别人不能参与。李鸿章胖了一鼻子灰回来了，后来向俄国政府表示，如果贵国政府非要这么坚持，这钱似乎不便借，我们要跟其他国家打招呼，俄国人呢恐怕这个利益丢了，马上电请政府应当怎么办。沙皇指示他， 可以跟法国搞好合作，两家联合向中国借钱。最后反复磋商，满清政府签订协议，向俄国和法国联合借白银10000000两。这个条约还没等签字呢，把德国公使、英国公使全气坏，这俩公使暴跳如雷呀，马上坐车赶到总理衙门，迈步刚往里一走，一看俄国公使、法国公使都在屋呢，正要签字，这两个人进来也不管外交礼貌了，挥舞着帽子对中国的总理衙门就发开脾气了，我抗议，我们要坚决抗议，列强在中国利益是均沾的，为什么你们单独跟俄国、法国建立了关系，而把我们两国排斥在外，这是极不友好的行为，我们英国和德国政府表示强烈强烈的抗议，把中国官吓得瞪着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时候俄国公使科西尼把笔往桌上一摔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什么？你们抗议什么？历年来所有的利益都被英吉利政府独吞了，你们德国人也占了不少便宜，这一次中国政府向外借款，人家可以任意选择，已经跟俄国政府、法国政府达成协议，有你们什么关系？你们简直是叫欺负人，协议已经达成就没有更改之理。哎呀，这各国公使大闹总理衙门，恨不能都要动武，多亏美国公使田贝赶到了，从中调停劝解，一场风波这才压下去。不过英国公使和德国公使临走前表示，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借款条约，假如中国政府一意孤行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这是公开的威胁，把这些中国官气了，心说这玩意儿没有自主权可真了不得啊！借钱随便借都不行，你们也得插一脚，这简直太不像话了。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敢怒而不敢言。还是俄法俩公使当时表示，既然条约签订了就不能更改，如果英国和德国提出其他的抗议，有其他军事行动，我们做你们的后盾。这10000000两白银接下来了，李鸿章一考虑，不好，这英国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啊，好容易把中央人给摁不住了，这西洋人再造了反，不要了命了吗？为了周旋这个事儿，在次年又向英国、德国联合借款10000000元，借了钱还不够，等再转过年来又向英德两国借款10000000元，就拉下3亿白银的外债，勉强着算把日本这个债给偿清了，说这种做法叫挖肉补疮，拆东墙垒西墙啊。打这以后，中国欠下无数的外债，掉进无底的深渊啊，几十年都没有还清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在光绪21年的3月，从香港奔天津开了一只英国轮船，船上载着1000多名旅客，在甲板上并排站着2个人，上水手这人看上去有37、8岁，
中等的身材，面如满月，眉毛有点发稀，但是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燕尾黑胡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。挨着他有个年轻的，也就二十三四岁，细高的身材，跟这小伙长得个帅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面如浮粉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留着分发，穿着一套西装，星星红的领带，电镀的卡子，脚上穿着一双倍儿亮的皮鞋，外边披着大衣，两个人在甲板的栏杆上是不住的闲谈。可这俩人是谁呀？这就是近百年史上著了名的人物，那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康有为，挨着他这个年轻的是他的学生梁启超。这两个人一露面，开始中国政府有了一些新的变化，提起康有为来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县仁堂乡敦仁里的人，生于1858年3月。康有为的家也是官僚家庭，他从小也受的封建主义教育，但是呢，广东的风气大开，侨民很多，外人也不少，康有为看的听的跟别人不一样，因此他眼界大开，脑子里头有一些唯心的思想。他曾经做了本书叫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这本书当时是轰动一时啊，他说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说的话，办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办的事儿。在头几年他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以举人的身份要考进士，但在考场之中，康有为写了一份上皇帝书，内容里提出来变法维新，内容写的十分丰富，是语语动人呐。但这个卷子呢，就落到主考官大学士徐桐的手里了。这个徐桐跟李鸿章一样，全是主张卖国的，因循守旧，一点也不开化，所以他对康有为这个卷子十分的不满意。他心里想，变什么法？祖宗的法还能变吗？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君就是君，臣就是臣，你这说的什么胡说八道？我们大清帝国一点也不能变。所以说他把康有为这个卷子给压下了，皇上根本没见着，就这样就取消了他报考进士的资格。康有为没考上，又回到广东，但是他没有气馁，回到广东设立个学馆教学生。开始的时候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个长兴学会，教了那么二三十个学生吧。等以后呢，迁到广州学宫。这时候康有为已经有了名了，他字叫常素，人们都知道有个常素先生，向他拜望的人每天都接应不暇。在1890年，康有为才认识了梁启超，收了得力的大弟子。这师徒二人经常在南省讲学，特别是这个梁启超后起之秀，小伙子学问也高，
嘴皮子也利索，夸夸其谈，滔滔不绝，人们听了这讲话都备受感动啊。康有为跟他这徒弟感情是十分好，几乎是行则并肩，卧则同榻，左右不离。这次进京会试，爷俩一块儿来的，坐的是英国船呐、啊。爷两个心里的闷倦，在甲板上闲谈。梁启超就说：“师傅，听说马关条约签订了，据说这个条约简直是丧权辱国呀！师傅不知有何看法？”哼，康有为理了理自己的小黑胡，启超，你放心吧，这一次我们到了北京，看看各界是什么舆论，咱们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。是，师父，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。康有为不住地点头。等这只船快到了天津了，哎呀，出事了！就见船上的人紧咋呼：“各位，各位赶紧回舱吧，都别在甲板上停留。一会儿东洋人要上船检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回舱吧，把窗户都关上。”康有为和梁启超没动。两个人听这话就别扭，康有为心里说：“这是在我们中国的领海，在我们的家边上，东洋人管得着吗？他有什么权利检查？”正在这时候，船上的人过来了：“哎，二位，刚才我说话你们没听见吗？赶紧回舱吧，东洋人要开始检查了。”请问？你指的东洋人是谁呀、啊？
哎，就是日本人。
我怎么不明白？这是在中国的领海，日本人有什么权利检查？
哎呀，先生，您问我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在船上也待了十几年了，头些年还没有这种事儿，唯独近一两年，听说咱们中国不是打败了吗？打败了就没理嘛，这就叫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一个战败国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因东洋人可横得了不得，现在什么旅顺大连呐、啊、威海山东啊，都有日本军队，来往的船只都得受东洋人的检查。实不瞒二位，你们坐的是英国轮船还好点儿，这要是中国船呢、啊、说不定会出现什么麻烦呢。二位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赶紧进舱。
梁启超就不想动了，康有为一想，生这气也没用，现在你手大捂不过天来，生这些气也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劝着梁启超就回了舱了。作业还没有五分钟，日本的检查船就开到了，那还了得了，这汽艇这头翘翘的，插着一面高药旗，船头上站着个日本军官，这家劈着腿儿，手里头拄着东洋刀，戴着白手套，两个眼睛露着凶光。这是就是检查艇上负责的，叫宫本太郎。当两船靠近，日本人登上了轮船，翻箱子倒柜，这路检查呀。你看，对待西洋人他不太敢，唯独对待中国人，在他们的眼里都不如一条狗，是任意的欺负。 翻箱子倒柜，整个把这只船就弄得乱起来了。查来查去，查到康有为、梁启超这儿，这爷俩本来就有气，看着宫本是怒目而视。这宫本看看，这俩人穿的还不错啊，他让翻译告诉，把随身的东西拿过来检查。康有为把皮包递过去了，刚把皮包打开，过来日本当兵的拿刺刀就往外挑，那玩意还好得了吗？一挑就俩眼儿。梁启超实在忍无可忍了，赶紧站起来，等一等，把这日本吓得一哆嗦。哎，三哥，你得什么说话？什么说话？请问贵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检查我们中国人？这宫本太郎一听啊，乐得好像那包子似的，五官都坐在一块了。
啊，你的说话大大的糊涂啊！
中国是战败国，我们大日本统统的可以检查，难道你反对吗？刚说到这就过来几个日本兵，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梁启超给挑在这儿。但是梁启超毫不屈服，他往前大跨了一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东西就不准你们检查。说实话，他哈腰把这皮包关上了。这宫本太郎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一个中国人敢反对东洋人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。他回头冲着日本兵哩啦啦啦一吩咐，这日本兵叫唤着就上了，一伸手把梁启超这衣服领子拽住了。梁启超忍无可忍，回头一看有个喝水的茶杯，他把这茶杯抄起来对准日本兵的脑袋，啊，这下好，茶杯也碎了，日本兵那脑袋也开花，鲜血直流啊，刚一声坐在地下就背过气去了。宫本太郎一看，嘿呀，中国人当中还有这么横的，你竟敢打日本皇军，简直是活腻歪。这家一伸手啪啪啪啪拽出东洋刀，对梁启超要下毒手。